大家伙都知道曹操，是吧？当时曹操那个就是，在赤壁之战之前，他可以说统治了那个南方。所以说，他就当时就是，当时因为啥？很多人都认为什么？就说这个朝代不可能推翻，这是一。另一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能有这样的人物打到半边天的话，那这样人物是什么样的？所以就很多人，就是很多士兵啊，就像咱中国那个就现在似的。就对毛泽东的崇拜，对吧？家喻户晓的崇拜。后人这是我这不是记得我发现是谁啊？后人那个毛泽东就是在那什么时候，在那个就是医院了，到医院之后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护士就赶紧来了。这护士说那毛主席，说那就不好了。他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有一个士兵，要死了，但是嘴里就不停的捣鼓什么呢？捣鼓说想见毛主席。毛主席一听。就是骑着马，那就是迅速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那士兵就是眼看一口气儿了。然后那个护士说这就是毛主席。那个人就是把手往上一伸，那要死的士兵往上伸手伸半拉，啊，你就是毛，死了。这个故事说明啥意思？你就说，当一个人的就能力、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话，你就成为别人的崇拜者。当你成为别人的崇拜者是什么就概念呢？就说你大脑非常厉害。话一回来就曹操，曹操最后怎么样？他跑到那个就是天下都觉得曹操厉害，就是呢把这个那当前当时你大家伙想一想，那刘备和那个孙权可以说不出名，站在弹丸之地，但是曹操已经统治南方了，而且还有趋势统一天下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士兵是产生啥心理？哎呀，有这样的人物。到底是什么样人的？是不是三头六臂呀、啊？是不是呼风唤雨啊？结果那个，曹操走上城楼了，对大家伙说："我就是曹操。"他说："我和你们有啥不同？你看我鼻子、眼睛都有，跟你们都一样，但是我最大特点就是脑袋。"说到这儿，我就告诉你，咱们培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强化大脑。强化大脑是强化什么样大脑呢？大家伙都知道，我们在小时候啊。父母一定要告诉你说，那啥孩子呀，你走路前先站一下子，看一下，然后再走，是不是？小时候父母就告诉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长大的时候、老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就不用有人告诉呢？而且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思维呢，就能把这事情做出来呢？这就是习惯。这种习惯是咋来呢？就是你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造成的。当你的大脑固化一种思想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就是下意识。什么叫下意识呢？下意识是这个概念，人体是有两个中枢，一个是大脑中枢，一个是脊中枢。什么叫下意识呢？下意识就是说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脊中枢先感觉。下意识就是你脊髓中枢感觉到了，然后再往大脑传，这得需要一定的时间。那么下意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脊中枢先出来了，然后再传到大脑。而你养成习惯之后，你回到家走路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寻思，你的下意识就控制你走路的时候往东瞅往西看，是这道理吗？是吧？而且你们还有一种感觉啥？就当你们回家的时候，是经常走那家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就是你喝醉了也好，你肯定都不会走错门。当然了，醉到一定程度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这就说明你锤炼思想、锤炼大脑，最后达到一种习惯自然的思想。而我们讲安全也是。说到安全，你们说叫做无缺则全，是吧？这是指身体方面。但是安全要达到什么样的大脑呢？安全的大脑达到两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你的下意识在指挥着你在做安全的，就是不违章或者是防范安全意识啥的，这是一种下意识的，让你形成这种习惯。那个另一种好处是什么呢？它能够使你啥，就是第六感觉。大家伙都知道，是不是都有第六感觉啊？而且咱们人也非常佩服啥？佩服说，我要有第六感觉多好。第六感觉就是人长期形成的一种那个通过知识学习，知识哪方面都，知识是怎么来的？知识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什么？就是理论知识。第二方面就是实践知识。你只有这两个知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才有具备一些充分的大脑。这个大脑的安全意识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第六感觉。 第六感觉就是说白了啥，就是咱们现在你们读那小说，你们是读了吧？说那人要有危险了，就是一个武功高手，他要有危险的时候，他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，是吧？不对，要有危险。哎，这个感觉其实就是咱们普通人的话，就是说武功道义不是很高的人，当危险存在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感觉不到。但是对于武功高的人呢，哎，他就感觉到了，也可能要来个剑，可能要杀死我，是吧？是这道理吧？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快强烈的那个第六感觉呢？说白了，就是你不断的经验和知识积累。那我就把这话说回来，其实你们培训既然做到这儿了，我想你们就是学点东西，真的把自己大脑锤炼起来，那你达到这两种感觉的话，我想你就是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其实人活着干啥呀？人活着就是什么？就是让自己保持健康身体，四肢健全嘛，对吧？这是起码的，你连自己都不整好，就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就是你连自己都搞不好，还让别人照顾你？比如说你夫妻，你整个残疾腿，或者是耳朵少一个，眼睛少一个，胳膊就是半拉，大家我想一下，是不是让别人照顾啊？那么从这个爱的角度讲的话，你是不是给别人带来麻烦呢？请问你这是对别人好，对别人爱吗？只有你身体健康了，你的身体非常好了，那么你才有权利去帮助别人，去爱你的想爱的人，是这道理吧？那说白了之后，我们学安全就是保住自己。说到保住自己，我就寻思，有些人寻思，哎呀，我命大，我命老大了，真是什么，就是喝凉水我不会噎牙，是吧？走路不会跌倒，说那个死人的时候我不会死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了咋了？想啥了？南京大屠杀，大家伙知道吧？南京大屠杀，日本人一次性杀了30万人，或者是累计30万人。大家伙去想一想，咱们迷信角度讲，这30万人中就没有几个脚上长痦子的话，或者身上长着特殊痦的人吗？是不是应该有啊？那么这人按卦象上讲，说具有脚上有痦的，或者是哪个长特殊痦的人，这人能当官，而且那个有钱，而且还能活长寿。那30万人中是不是肯定有啊？请问他保住命了吗？他没有，他真死了，真被杀掉了。所以你不要信别人，不要信什么，不要信你的命，就是长什么特殊标记，不要信这些痣啊，乱七八糟的。真的，你的命最后掌握就长在你大脑中。你的命真的掌握大脑，你的大脑要是有一定安全意识，我想都不用说别的，咱们在干活的时候，头两天那个事故案例，我就听那人说的，就是年前发生的。那个小伙子也是参加工作不长时间。干活吧，忙急快，然后他抬那铁，哎，结果不小心这两个手指头直接被压下了，被压掉了。
这
哥，
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拿药来。
啊，行，不用着急，我给他讲。你说大家伙想是不是啊？但这里咱们分析一下，他的思想是错在哪儿呢？你们想一想，他思想错在哪儿？首先，咱们分析他刚上班，是不是经验不行啊？第二的话，他做事的方式呢，急。照第三方面是什么？没人提醒他。第四方面，他不知道他对危险理解不够全面，不够深刻，没有形成安全意识，所以他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。而我们也是，咱们都是说的，哎呀，那个我都工作这些年了，我怕啥呀？没事儿，我这些年管外围，老多人都说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吗？大家伙一定不要忘了，只要你在现场，只要你在干活，就有事儿，就可能有事儿，而且这事儿还甚至要你的命。因为这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大家伙是不相信这个话理啊？昨天晚上还跟那人唠嗑，唠得挺好，第二天一听说那人没了，怎么早上刚出门一个车干掉，60栋。60栋那天我坐那个班车，那就早上咱们正常6:30发车的吧，他走到那个门口，那个女的刚出来一个车噗，当时就没了，当时就把他脑子撞出血了，完了120来了之后，看见120那边一点头，那就死了。咱们想想，这一个妇女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家人坐的挺好啊，孩子唠嗑啥的，但第二天早就这么快。所以谁，你这个社会上你说 谁最脆弱啊？什么人最脆弱啊？咱人呢、啊、人是最脆弱的动物。那个老头就是有一个门卫老头，曾经那个老头吧，他就寻思啥呢，这个灯吧，这不这个路边灯坏了吗，他就寻思这灯坏的话，这个晚上看东西多费劲的，在门口是吧。于是这老头自己拿梯上去了，哎，梯子一滑，脑袋就磕死了，就这么快，简单，就这么快。所以说人的命啊就很脆弱。那么我们如何针对自己的脆弱生命呢？咱们经常的人经常听别人说呀，那什么，说那个哎呦命大，或者一那啥死了，该哪死就哪死，是那道理吗？人难道在这些在自然灾害上可能是没有办法？但是人毕竟是一个思维性动物，毕竟是有大脑，并且能够做出一些那个就是创造性的东西。那么既然有人有这种能力的话，是不是在所有灾害面前人不是被动的？说白了，人真的不是被动的。咱们的疫情也足以证明，疫情是可战胜的，并不是它也只能是纸老虎。尽管它让人们很害怕，很少了自由，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战胜了它，我们中国至少已经战胜它，是吧？所以说就是这说明啥，就是说人在一些灾害，在一些困难，在一些可能的事情面前，其实人并不是无能的，往往人是有主动性，而且创造性，而且还能保住自己。说真的不能保住自己，当然也有，因为人的力量还是少，还是小的。但是人的力量小的话，我又说到这儿，说原始社会，原始社会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原始社会最初是一个人是生活不了的，他很快就被动物吃掉，因为他打食物的时候，或者是他不打食物吃草的时候，也可能被其他动物伤害。所以人的最初印是啥呢？两个人之后虽然配合挺好，但是对一些大的危险还不行，于是三个人，最后就更多的人。哎，说这话啥意思呢？就说到安全，安全什么呀？咱们都是就是你看神州的这些同事，还有你们也这些，其实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真正要的安全是什么？是团体性的安全。什么叫团体性？刚才我跟你说了，说两个人可能生存不了，三个人、四个人、五个人、十个人，这一群就成部落了，就有可能打大动物，甚至大象都能打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安全吧，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，更重要是啥？有一个关注别人的心，你的善意的提醒就可能救一条命。真的，当你善意的提醒这个人，要你对他的好处他要记在心中的话，那么他一定会回报你。中国人就这道理，中国人有啥特点你知道吗？中国人要记仇啊，还有一点就感恩呢、啊、对吧？所谓记仇啥，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只要把父亲杀死了，那我一定报仇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啥呢，就是说救命之恩、知遇之恩。哎，那些人为啥那个古代讲的说忠臣呢？为啥那个死心塌地帮人数钱他愿意干？为什么？这就是说人性中的感恩之心。那我说这种思想告诉你什么呢？其实就告诉你们我们在工作过程中，既然是一个战壕的朋友，一个战壕的同事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有必要提醒别人，提醒别人哪些地方注意安全。这件事情吧，就是对于外围工作我是看清楚了。外围工作我一看清，看清啥了呢？真是你不说他不干，用他们话说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就干活的人，每个人都这样想，说的我要说的话他生气怎么办，是吧？那会儿我就看那个工地上面都是绞刑架，上面还有干活，那人累了夸就坐在绞刑架下边，然后我过去看去，旁边有好几个人，没人提醒他说你不应该坐这儿，是吧？然后他坐椅抽烟，我就过去了。我说你看看你上面都啥玩意儿？我说你坐这地方，我说没人提醒没？他说没人。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？他说我没事，他说我没事。置之险地而后生，那你置险地就一定后生吗？这人帮你吧，没人帮你能后生吗？说实在的，所以说我们在工作过程中，安全工作最大特点就是团体性的工作。就说你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要把握两点。第一点， 一定要考虑到对方是不是那什么，就是干活毛了糙糙的，或者什么不顾别人的人。这样人其实啊，这就所说说到内鬼，这样人其实就内鬼。说啥呢？什么叫内鬼？大家伙都知道吧？我想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叫内鬼，是吧？因为咱们最初读那个潜伏片，看那潜伏电影看过吧，是吧？那内鬼是干啥的？他就会就是你跟你可关系可好去了，然后悄悄的把你那个把重要东西给输送出去了，然后甚至坏你把你干死，这么内鬼吗？那我说咱们安全方面有啥内鬼？什么叫内鬼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，有些人心术不正，有些人安全意识差，有些人根本是无视生命。那你跟这样人干活的话，他就是你的内鬼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他有可能什么跟你抬，比如说咱们都抬那个雨雪盆雨雪瓶吧，那个瓶子要装满的话得多沉啊。那天我看一个小伙还真行，抱动的，让我抱是抱动。你看那俩人要抬那个雨雪瓶，你想一想，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你俩一直放戳他，他不告诉你要提前扔的话，你这手正是没拿，咔就扔扁，或者给你嘎出血。那天那个人不就嘎出血了，当时就扎出血了。他一那人先放的吧，那人跟干活毛老超夸就扔过去了，然后那人还没动呢，砸上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干活过程中内鬼啊。你连他你跟你在一起干活的人你都不熟悉他，然后你跟他合作起来你就受伤啊。他撂东西的时候不提醒你，你就可能砸你脚啊。你在路上有钉子他不告诉你，你就可能踩上啊，是这道理吗？所以说安全这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团结。因为啥？现在咱们大家伙都知道，现在社会是一个人能成功吗？不是。以前都说一个靠一个人说打天下，那可能吗？也不可能。但是大家伙都是这样说的时候，就靠他自己打天下。但咱们现在社会思想啥？是团队精神。为啥要团队去？咱们去想一想，你看看就是咱们扎矿吧，他得设好几个部门，哎，各司其责。而社会为什么发展越来越好呢？你知道社会为什么发展越来越好呢？大家伙都知道中国历史吧，是吧？中国历史最初啥的，最初都是种地，哎呀，以种地为主，不停地种地，是吧？然后就逐渐分化出了手工业者，是吧？然后手工业者之后，就种完地之后出现商人，商人到手工业者。手工业者的时候是不是就分工了？而分工之后不是农民社会到了封建社会了吗？就是说社会再往前发展。而到了咱现代社会，那个分工越来越细了。细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家伙都知道，就是比如说一个桌子吧，这个桌就干这活了，那个桌干这活了。所以说到这我就给你一个猜你们一个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就是大家伙吧，这干活中容易产生什么情绪呢？就说比什么挣钱多。哎，你看这个咱们是一个月才发3000块钱，这家他6000块钱。还有那人说咱都天天他也不干活，整个7000-8000，或者年底奖金他这个更高。是不是大家伙都有这个心理啊？是吧？但是我要问你，这是什么社会？这是分工的社会。分工的社会。所以这个思想上告诉你们，你要学会平衡的心理。因为社会是分工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挣钱多挣钱少，有的人能干这个有的人干，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。而工作性质大家会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，你想想这个岗要缺的话，你整个系统能赚起来吗？能有整个系统产生效益吗？团队的效益是你们的效益。你团队你的小企业要节省点钱，或许就能摊上你1-2块就到你身上。相反，如果你安全事故出事了，几块钱就在你身上扣下去，是这道理吗？而现在咱们社会安全怎么管，知道吧？大家伙，安全咋管了？现在咱们。